也不用来这里打水，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权柄，能够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你，谢谢你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为我们的罪而复活，主啊，现今主啊，你坐在父神的右面，也感谢你，主啊，赐下宝惠之圣灵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头，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求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快跑跟随你。谢谢你的恩典，感谢我的恩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我们呢，应该很谨慎哈，防一样事情，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我们常常在信主以后，有一些错误观念是错的。今天我要想指出一样，就是以为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的救主以后啊。心灵就不再会有干渴，属灵上面的满就有满足了，一生的道路也平顺了，因为有了丰盛的生命。其实正好相反，我们的干渴反倒会日日的增加。耶稣自己也曾如此，在他对撒玛利亚人所说，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请你给我水喝"，表现出他的干渴。在同一件事里头，撒玛利亚妇人也对耶稣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两者除了肉体的干渴以外，也显出心灵的干渴。心灵的干渴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需求的。让我们来看这两者干渴的动力是什么？动力是什么？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往下看，一点一点的往下看。我想我们先看第一段哈。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更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这是一个挂弧，特别要解释啊这一段话。那耶稣就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耶稣碰到了一个事情，碰到了一个什么事情呢？碰到了一个事情啊，是这个法利赛人，那开始讲一些的话啊。那其实耶稣在已经意识到一样事情，意识到什么事情呢？就是施洗约翰呢，他的门徒对他开始一些保留了。大家在马太福音的11章里面还记得吗？当这个西律这个约施洗约翰来呀、啊、来讲西律他的错处的地方，那西律把他关在监狱里。他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心里就想，他所这个引出来的弥赛亚。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完全的能够复兴，怎么我现在还在监狱里呢？他想不通，所以就请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什么呢？就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在等候别人呢？哇，这一句很错的话。那施洗约翰已经在为门徒为人施洗，特别是讲到了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现在突然讲出这一句话来，所以显然他的门徒对耶稣似乎有一些保留，但现在一看到法利赛人，他也紧紧地盯着他与日俱增的这个耶稣与日俱增的声望，而且呢也不怀好意，所以耶稣呢就离开犹太，又再回到加利利去，又再回到加利利去。这个对观福音哈，马太、马可、路加这三个福音书。大部分的记载都在加利利，很少在这个耶路撒冷。那只有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大部分的记载都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讲到他在耶路撒冷就回到加利利去，回到加利利去啊。我们看下一节啊，下第四节，第四节只有一节，他讲说必须经过经过撒玛利亚。特别，我们就想到这个"必须"啊，对我们这一段蛮有意思的啊，"必须经过撒玛利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这是以色列的图哈。那这个是死海，那这边是约旦河，这边是加利利湖哈。那从这个耶路撒冷，这边是耶路撒冷，我从犹大这个地方，犹太这个地方，要到加利利去，这是耶稣要走的路，要到加利利去。一般的以色列人是从这里直接过去，就直接过去，最近的路，近的路。但是耶稣这一次不一样，耶稣这一次过是什么？他过了约旦河，走这个外邦人的路，走这么长一段路，然后过了这个加利利湖，再回到加利利，回到加利利。从犹太人往加利利哈，犹太人通常是通过约旦河东直接的，我们这样讲，直接的从这里直接的过去，直接的过去。那这个直接的过去啊，但是呢，这个以色列人，对不起啊，以色列人当然大部分人都是过了约旦河，走外邦人来到这个地方，大部分，那再回到这个加利利去。那不愿意过这个撒玛利亚，他们不愿意过撒玛利亚。那虽然这段路是最短，是因为犹太人非常厌恶撒玛利亚人。那耶稣动身往加利利去哈，从加利利这个地方动身往加利利去，这段路要走三天的路程，要走三天的路程。那这边讲必须哈，必须这个字。那必须这个字哈，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他耶稣要抄近路，不是这个。一般以色列人都是走这段路，但是耶稣走这段路，他必须，并不是他要抄近路，不是要抄近路，而是说明神为耶稣所指定的旨意，耶稣必须遵行神的旨意，耶稣一举一动都留心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带领。我们特别来这边看一下必须哈，这个必须的含义哈，值得我们来在这边探讨一下。所谓必须的意思，就是有好几样，或者最少有两样，你可以选择其中之一啊。耶稣这个地方可以选过跟一般的犹太人一样，这个过约旦河到东边，然后走外邦路，然后再回到加利利啊。耶稣另外一条路是耶稣要走的，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就只走这个经过撒玛利亚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必须显然有取舍的意思，显然有取舍的意思。到底他取舍什么东西，取舍什么东西？我们将来讲过，耶稣选择的是天父的旨意。什么是天父的旨意？他怎么知道是天父的旨意？我觉得也让我们想一下哈。这个对观福音和马太、马可、路加都讲了耶稣同样的事情。在马太里头，马太14:23讲，他独自上山去祷告。记住哈，他独自上山去祷告，他一个人上山去祷告，这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1:35讲，次日清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在旷野的地方，在那里祷告，又是显然是单独的一个地方，而且是天未亮的时候去祷告啊，去祷告。路加福音也提到这一点，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显然是他跟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他退到旷野去祷告。耶稣借着殷勤的父神，向父神祷告，明了神的旨意。这是上帝，这是耶稣自己，他自己不断的常常的退到旷野，单独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他的目的是干什么？其实我们的祷告，我们往往我们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观念错了。我们祷告认为我们的祷告就是求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等等，我们就求。其实祷告的意思是跟上帝的心境，跟上帝保持个人的关系，是跟上帝把你自己是一切的话语倾心吐意的 告诉你最亲爱的，最亲爱的，比父母还亲爱，比妻子还亲爱，向他诉说，告诉他。那上帝也借着这个机会，把他的旨意放在你的心里，放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讲，这是我们基督徒最缺少的地方，最难做的，最忽略的地方。难怪许多的基督徒常常的问，有老师在一起就问，我们怎么明了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明了神的旨意？啊，其实他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明了我应该去念什么？我怎么明了我应该去追这个女朋友，或者跟那个男朋友可以约会，或者我怎么明了能够娶这个姐妹，或者是嫁给这个弟兄？好像我们的旨意是在这个上。其实上帝的旨意是很多，上帝的旨意是为了神国，是为了救赎，他愿意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做的事情，他去明了上帝的旨意，明了上帝的旨意。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非常让我们很感动的一个礼拜天，那这个 Tony 王牧师哈，他来我们的正道啊，也值得我们来思想一下。 Tony 王牧师来这个地方，那他们夫妇俩，这次他太太没有来，他们夫妇两个都是在中国大陆的最好的大学毕业，而且是国家的精英，被送到英国剑桥去深造。那回国以后也有很好的工作，他们接受了，但是他们接受了至高神的呼召，信主，然后全时间全心的来服侍主，来牧养教会。而且呢，他们更受到跟他们毫无关系，受到战乱破坏的国家的情景的感动。你还记得吗？我们上个礼拜看到那个一个小孩在趴在地上，一个死亡的小婴孩趴在地上，在一个海滩的旁边，受到这样情景的感动，他们把他们的一生愿意奉献在这个地方。他们带他这个他的太太现在带着他两个幼儿，他们总共有五个孩子，有五个孩子，这个15岁的、13岁的、8岁的，跟两个双胞胎，4岁4岁。他太太先带了两个孩子，4岁4岁的两个孩子去到了那个地方。那边没有幼儿园，没有很好的照顾，但是他的心被上帝感动，他心感动，他们前往投身服侍那个地方。Tony王牧师来我们这边，上个礼拜来我们那边讲完了以后，他就带另外三个孩子，因为他们现在刚好放假，带了另外三个孩子去到了那个地方。他们一家总共有7口，夫妇两个带5个孩子在那个地方，没有学校，但是他们把他们孩子都带到那个地方去，但是目的是他们投身在这个地方来救这些难民，把福音传给他们。从这个托尼牧师的见证，他们没有他们的选择，他们没有选择，他们是必须要到那里去，他们的心受感动，他必须要到那里去。那里虽然没有学校，没有水电等等，一个还是在战乱中的地方，难道他们的脑子有毛病吗？有毛病吗？我们讲过，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毕业的地方，看起来他们脑子，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脑子是没有毛病，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吗？他们有的，他们有很多的选择。我相信他们夫妻一定跟耶稣一样，不停的在主的面前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神将他的心意放在他们夫妻的心中，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把放在他们的心中。弟兄姐妹啊，托尼牧师的见证感动了你吗？记住啊，我们感动的时候不要只是撕裂我们的衣服，我们要撕裂我们的内心。我们不要听完感动以后我们就回头就忘记。你的教会也正在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地方需要 我们弟兄姐妹同心的祷告。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做的，我已经在好几次讲道里头来特别分享这点。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需要大家同心的在这个上面的祷告。教会是神的家，是弟兄姐妹组合起来，是耶稣基督是头，他愿意我们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我记得二三十年前，那时候还没有退休的时候，我记得十月份天气凉了，那何老师他回到台湾去了，我一个人。那我刚好下班，那个时候开了车子准备下班回来，在路上刚好经过一个红绿灯，我是红灯，我就停在那个地方。当我绿灯准备开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开的时候，突然对面有一个大的车子，很大的车子，坐了好几个人在里头。他对着我撞了，我再说一遍，对着我撞了，就真就哇！这撞的时候，我一转就撞在我的这个右边，这个 passenger side， 就是客人坐的右边。那个撞了以后，那个整个车子旋转。然后所有的玻璃都破了，因为是下班的关系，路上很多人，这个车子哇都叫起来。我从那车子出来的时候，我看到我右边的车子的整个的车位完全是瘪的。我当时第一个想到就是，如果有任何人坐在旁边就没有命，那个车子的右后面的轮子被撞掉。我出来的时候，这个路上的人大叫，怎么这个人是活的，全身都是玻璃。然后警察终于抓到他，要我认他是哪一个人开车。那瞬眼之间我当然不晓得，但等了很久。那是一个礼拜三。完了以后我一想，我也没有车子，没有办法，就把车子拖走。那我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跟我们很熟的一个姐妹，就在附近。我说我们去祷告会吧，就是那一天。那个时候这个教会正在开始来建堂的时候，是我们母堂，就去的，直接去祷告会。弟兄姐妹，教会需要我们常常的、忠心的去祷告。我们礼拜二晚上的祷告会不是可有可无的去祷告。这个教会将来的成长、将来的守望，就是靠我们祷告，就是靠我们祷告。我在这个早上灵修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叫做“常住总部”，常常的住在总部，长时间的住在总部。他用保罗的腓立比三章一二节第一第二节讲说：“当求上面的事，当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上面的事就是指天国的事。耶稣开始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是一切事物神经的中枢啊，这个八福是天国的法则，它主宰我们个人的生活、教会的生活，甚至于全地的生活。我们生活的准则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们有关神国的事情，特别在教会里头，当教会内遇到纷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凭什么来决定我们的看法，谁错谁对？不是凭着我的私意啊，不是凭着我在教会里的地位，不是凭着我在社会上的经验，更不是凭着我的学问，完全是凭着神的话语是如何的讲。每一位我们个人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能够以地上的思维来判断思维，特别在教会里。如果都以上帝国为念，以神的话语为念，教会的纷争一定会减少。教会纷争多的原因就是，我认为，我觉得，我的看法，我自己。这是教会纷争的原因，纷争的原因。我们看下一段， 下一段叫做等待时机啊，等待时机。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是月是正午，这是等待时机。这是一很好的一个典范啊，耶稣传福音的一个典范。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分享。那这个井啊，这个井，那我找了一下旧约啊，我们看一下旧约怎么说的。这个井，这个在这个创世纪三十三章的第十八十九节上，雅各啊，雅各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亚伯拉罕儿子以撒的两个儿子，中间一个儿子雅各啊，雅各。那这个雅各他骗了他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他哥哥想要杀他，他母亲就讲说，你赶快去吧，去到你的舅家去，就到这个巴旦亚兰去，去到舅舅家里去。所以他在那边待了20年。然后回来的时候，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示剑城，在城东边直达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呢买了直达帐篷的那块地。那另外在约书亚的第24章32节，这个400年以后，雅各进了这个埃及地，在那边他们全家在那边有400年啊，就从一个家族到了一个民族啊，到了上百万的人。那这个人呢，就以色列啊，以色列人啊。为什么以色列人？因为雅各后来上帝给他改名叫以色列，所以这群人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啊，约瑟在埃及做首相，那他死了以后，他就讲我的骨头不要埋在这个埃及，你要带走，他就把他带走。那葬在示剑，像前面讲的那个示剑，那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这就作为约瑟子孙的产业，约瑟子孙的产业。加速，我们圣经这边讲加速，大概离事件很近很近，大概只有1英里左右的路程，蛮很近。那这个约瑟的坟墓是葬的坟墓，就在雅各井的西北边啊，按照他们现在的这个考古，在西北边。只有几百码，很近，旁边就有一个井。那这边讲到耶稣因为走路困乏，所以耶稣他也是全人啊，全人，他走路很长的路，相当热的这个天气。那经到了撒玛利亚，我刚刚讲过，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要3天的路程，所以显然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累了就坐在这井旁。而且那个时候正是正午，最热的时候。下面一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挂壶，那个时候门徒进城去买食物去，请你给我水喝。那第八节这个地方的这个挂壶里面注解，好像这个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他似乎在告诉说耶稣不该跟这个妇人对话，但是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这是很特别的一样事情。那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只有一对一啊，一个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啊，在一个几乎是旷野一个水一个井旁，在井旁说请你给我水喝。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一个稳重的拉比啊，人家叫耶稣叫拉比，一个稳重的拉比，在任何的环境之下，特别是在一对一，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意的时候，绝对不会单独的跟这个妇人说话。然而耶稣就是有意的打破这些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传统文化的障碍。在第一世纪啊，连这样的人耶稣也不愿意不顾传统。事实上我们后面看第27节就明白什么呢？这个门徒回来的时候，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所以这些人也很不好啊，他们不敢跟耶稣说，但是心里面在嘟囔，他没有说话，但是没有说什么。在当地当时的文化里面， 打水这个事情，打水显然是蛮远的距离啊，他打水来打水，打水都是女人的责任。当时的女人，特别是未婚的女人呢、啊，在一般的社交场合里面是不能够露面的，不露面的。因此，这个差事就完全就在他们的身上，好像这是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但是其实不然，他们反倒是这些妇女啊，是可以在一起，可以聊天，可以谈天，才可以碰面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来打水的妇女是结对而来的，而且他们来的时候呢，要么就是太阳最小的时候，是早晨跟黄昏，跟黄昏。啊，这个故事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亚伯拉罕给他的儿子啊，给他儿子这个以撒娶媳妇的时候，就叫他的这个家里的老仆人了，说你给我儿子到我的家乡去找一位媳妇儿。啊，他说到我的儿子不能够在这个迦南这个地方娶迦南地的外邦人。所以这个老仆人很聪明啊，他带了张礼物，一大堆的骆驼，啊，这上面他扛的礼物。就到了这个他们的家乡去，巴旦亚兰那边去。但是他这个仆人奇怪，你没有注意到这一段的故事吗？这个仆人没有问说，你我怎么知道到那里去找谁呀、啊？你也没有告诉我到哪家去、啊，你去找谁呢？哎，这个仆人很聪明啊，他到哪里？他第一个地方去的就是井边，他就在那边井边等，而且他讲的那个圣经里面还讲说是在黄昏的时候。哎，他晓得，他知道这个习俗，去的时候有一群的女孩子来，而且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没有结过婚的，所以他就讲，默默地跟上帝祷告，哪一位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过来说，我给你水喝，而且我给你的骆驼水喝啊，你不要忘这个骆驼喝很多的水，他有很多的骆驼，要有多少的水打给他？确实就有疑问，加百列。哎，就看到这个故事吗？这个故事，所以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确实这些单身的女孩子，她们一起聊天，一起过来，在黄昏的时候来打水。但是这一位妇女，加拿这个撒玛利亚的妇女，她是在正午的时候，而且一个人来。她为什么一个人来？很明显的，这么大热天，她为什么一个人来？她是怕看到别人，看到众人，所以她是一个被社会孤立的人，别的妇女不来打水的时候，她来，所以她的原因很简单，怕碰到别人的羞辱。那孤立的原因，我们后面就晓得。但耶稣碰到以后，就第一句话说：“请你给我水喝，请你给我水喝。”是耶稣先开口的，耶稣先开口的。耶稣真的是肉体的口渴吗？是不是这个原因？当然是了，因为讲过他很累，坐在旁边。那前面说过，耶稣因为走得很困乏。假如我们以为耶稣只是嘴里口渴的话，干渴的话，我们就没有看到这个整个故事的重点。因为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耶稣内心有一个更大的干渴，就是爱。就是爱，爱在他的心里面不断的燃烧。第四节这边讲到，必须就证明这一点，他必须走这条是他们以色列人不走的路，必须告诉他，耶稣的目的就是为这个。上帝因着爱差遣他永恒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拯救世人出黑暗进入光明，得到永生。耶稣基督也因着爱特意的要经过撒玛利亚来拯救这位为人不耻的妇女。我们都是罪人。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更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世人。爱驱使他对拯救人的干渴，甚至于为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爱会促使人内心 饥渴而且不满足。不满足没有什么不好，只要它的原因是合乎神的旨意。我们要了解神的旨意，传福音的动力不是为了要达成任务，传福音的目的是爱人的灵魂，爱人的灵魂。最近我看到有人在微信上发了一个 video， 讲有一个人，他得了这个冠状病毒，就越来越厉害，发烧到最后他几乎昏迷，快死的边界。那他就梦见上帝把他带到这个地狱的边缘，他就看到这个地狱，那个排队进地狱的门长得不得了，很多人排进到地狱，那个硫磺火在下面烧，但是很多的人要进入地狱。上帝又把他领到天堂的门口，他看那个地方门口冷冷清清，很少的人进去。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爱人灵魂的心吗？同尼牧师跟他的太太李李，他们大概看到了这一点。我说这些人信伊斯兰教的人都是在那个排长队进入地狱的人，他们晓得上帝的心，神爱世，甚至于差遣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而死，所以他们不顾自己，他们去那里服侍，他们去那里服侍。在我们 CCGM 当下计划要开展福音探访的时候，我们七月份要开始了，请我们牢记福音的探访的目的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就是爱，爱人的灵魂。只有爱才能使福音的探访的工作持续的延续下去。我很感谢主，我们有爱主的姐妹愿意来帮助，来计划，很好。但是我在想，我们可以持续多久呢？持续多久？北堂的三福的事工，从2004年到现在没有停过。从原来每一年只有一次的训练，一次三个月，一次的训练，到我们现在从前几年开始，一年有两次的训练。弟兄姐妹，我们怎么会持久？怎么持久？他们每一个礼拜六的早上7点钟，以前是线下的时候，那时候在实体的时候，7点钟就来了教会。冬天的时候天是黑的，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子让这个事工持续的下去，而不是说这位我们愿意来服侍的人离开了以后就没有了。我们怎么持续下去？就是这个爱，爱才能够让人持续下去。看下面一段，最长的一段。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就早就求他，他必早给你水喝，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了活水？我们的祖宗雅各从这个井里流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请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记住，这么远打水，我刚刚讲过很远的路来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我们来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相当重要的一段。 重要的一段。主前922年，南北国分裂，扫罗做王，第一任王做了40年，40年以后，大卫做了40年，40年完了以后，给他的儿子所罗门也40年，死了以后，罗伯安这个国家就分裂成北国跟南国，那是主前922年。在北国里面就有很多的王，没有一个是好王，中间有一个王叫安利，他用两他连德的银子跟沙马买了一个这个沙马利亚山，这个山上面就盖了这个山，他们就叫做沙马山啊，沙马利亚的名字，所以把它叫做沙马利亚。那主前722年，北国被亚述亡了，然后夺取了撒玛利亚，放逐了这边的所有的以色列人，把一些老弱残障的人留下来，把一些外族的人迁到当地了，所以他们就开始通婚了。南国犹大也在主前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王俘虏，被亡了。70年以后，少数的人叫做余民 （remnant）， 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他们就很瞧不起他们北边的这个弟兄。他们是在南国人的眼中是撒玛利亚人，不但在政治上是叛徒，而且是混血的。的种族，那宗教呢受到了玷污。在主前400年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上面盖了一座圣殿，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跟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比，这两个都是山。但是在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这个南边的这个犹大国，他们独立了一段时间。那独立的时候有一个王朝，一个家族叫做哈斯摩尼家族，他们的有一个叫做约翰许尔堪，他呢就率兵来基利山，把基利山的圣殿就毁掉了，所以这个就导致了这个犹大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仇恨。那到了主前第一世纪的时候，就证明，就有人考古就证明，那他们在这个撒玛利亚的人，他们的信仰只信 Torah， 只信摩西五经，他们不接受希伯来的这个圣经跟其他的经卷，他们不接受。所以这边讲到的，我们这边讲到的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后面我们就会讲到，他们认为他们礼拜的地方在这个山上，基利新山上。那你们的礼拜，耶稣的礼拜是在耶路撒冷山上。耶稣说，我们不是在任何的山上，我们敬拜是心灵跟诚实敬拜。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了说，这个第十节讲的这个地方特别讲，你们若知道上帝的恩赐，这个对撒玛利亚妇人讲，可能就是指的 Torah， 指的摩西五经，但是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不是个意思，耶稣真正指的大概就是第十节，所以这个后面讲的，他必赐你活水，所以这个地方大概讲的就是，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就是上帝的活水，耶稣给了活水，那这个对这个妇人来讲，他所想的活水，可能活水是那种源源流动的活水，对于干旱的地方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有价值。其实耶稣更进一步的想要让这个妇人表明的是什么呢？耶稣他自己就是这个活水。我再念一遍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啊，当然就是耶稣自己了，他就找你，你就找求他，他必给你活水。所以这句话可以这样讲，耶稣他自己就是活水。你若知道供应活水的和对你说话的是谁， 就是这个活水。那他就凿壁给你活水。耶稣用活水来讲到他自己，来让这个妇女能够开始有兴趣。哦，你有活水。记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常常用我们人间的道理来说服对方，而是不断的要将对方能够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十五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把耶稣高举起来，人就信主，而不是说我的能言善道让人信主。把耶稣举起来，耶稣举起来。三福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用天堂来代替永生，所以引起人的兴趣，进入天堂。你能保证你进入天堂吗？进入天堂，借着是否能够进入天堂引起对方的兴趣，而且导致耶稣基督的救恩，从那个地方来讲耶稣的救恩。耶稣基督是传福音的重点，也是我们每一个讲道的重点。后面这边我画的，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那这个妇女开始已经在动脑筋了，活水，哦，活水。那他下面有很大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要得的活水还要挖这口井啊，你手无寸铁，井又深，怎么打水呢？啊，我们这个地方第十一节讲，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啊。其实我们要看这个原文或者看英文版，是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也没有很也没有这个这么长的绳子，你怎么打水呢？井这么深，你怎么打水？怎么打水？这活水从哪里来呢？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你大概是个骗子哦。那耶稣就开始慢慢证明他不是骗子，但是有一样事情是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开始对耶稣有一点点的兴趣，不管是怀疑也好，就觉得他，哎，你这个讲活水，对他有兴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个人的见证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传福音不只是要熟悉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把你个人的见证讲出来。当人看到你谈话的时候，他能不能够认出来你背后的耶稣？因为我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证明他就是真神。耶稣向这个妇人见证他是真先知。我们个人的见证不只是要在教会的圈子里面做见证，同样的也要在工作场所 来做见证。很久以前那个时候，我在母堂的时候被开始选立要做长老的时候，那我就建议说，这个长老的选立不只是按照圣经上这边讲的啊，一个夫人的丈夫等等等等，那其实还要调查一下，那这个人在工作场所的时候，他的见证可以问一下他的见证。我们很可能我们的人是两面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讲的所行的是一套，让人家觉得你好像像个人的样子，可能你在工作场合就像一个狼的样子，要占任何的便宜。所以我们的见证不只是在我们的教会里头，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圈子里头，也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工作场合的见证。十三节跟十四节，雅各对这个妇人来说，他认为他是伟大的，雅各是伟大的，受尊敬的先祖。他所提供的水啊，明显的可以止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耶稣却回答说，雅各的井的水虽然暂时可以解人的干渴，但是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所耶稣所赐的水又永远不渴，不但使人可以永远不渴，还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显然是指圣灵讲的，这是圣灵说的。只有圣灵能够赐人永远的生命，新的生命。 约翰在这个地方是接续前一章第三章，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看到前一章是说的，前一章三章五节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水让我们洗净我们，我们要悔改，洗净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永生，耶稣在这里很明显的是要带领这个妇人得到永生。撒玛利亚妇人还不能够了解，但是她却是想要耶稣所说的永远不渴的活水。耶稣在这里一步一步的引导撒玛利亚妇人更深一层的认识耶稣他自己，也就是福音的本质。三福的步道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友谊，为的是要先要了解对方的情况。耶稣一开始的时候就观察到这个妇人外在受到的歧视和孤立，那为什么一个人中午这么大热天你一个人跑？当然耶稣也大概知道他内心的饥渴，所以当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耶稣是有把握他一定会回答，因为他是孤立的。同样的，我们在三福谈到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发问的时候都很礼貌的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哎，就像耶稣这个地方，我们让对方能够没有防备的愿意回答。另外，这个约翰写这一本书，约翰福音这本书很明显的有一个意思，是要呼应旧约圣经的应验。神是借着神的话语来启示他自己，也借着他的话语启示救恩的真理。经文中间应验耶稣的工作正是弥赛亚使命的本质。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看这个旧约里面，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写了三段，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要将水浇灌在口渴的人，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都当进水。这些经文都描写一样事情，是描写耶稣跟撒玛利亚对话的情景，都在这个情景中间表现得出来。旧约和新约是息息相关的，虽然两约的在时间上面有断层，但是新约在建基于旧约之上，旧约神启示救恩预备救恩，新约旧约是根，新约是果，彼此是一体，两者绝不可分开。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往往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说我们不敢看旧约，我们看不懂，我们就看新约，那其实这个不对的，甚至于我们歧视旧约。那我们在我们 Atlanta， 在我们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大的教会，非常大的教会，这个牧师也很有名，他越走越偏。前些时候他已经讲，我们不需要旧约，完全不需要旧约。弟兄姐妹，这是一种异端，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新约不可能从中间出来，不可能中间出来，旧约跟新约是息息相关的。新约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一个一连串的，是连续的。亚伯拉罕是祖先2000年，大卫是祖先1000年，到耶稣2000年1000年。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2章，他我要把地赐给你，让你的后裔争夺，你要做为万人传福音。到了这个大卫，主前1000年，他的后裔要坐在他的宝座上到永远，一直到耶稣基督，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到耶稣，是讲到这个人。但是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怎么说呢？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就是耶稣，就是耶稣。所以讲到了这个耶稣基督是神，是神，更进一步讲他是永恒的神。所以耶稣的一举一动都是跟旧约相连，旧约证明他就是基督，也就是弥赛亚。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另一个也值得我们探讨的是什么呢？将软弱无力的形式主义的宗教改变成一颗能真正经历神渴望新生命的心，改变我们的心，内心改变我们的心，不只是说我受洗以后我只是基督徒，我的外表我是基督徒，被人称为基督徒，是改变了我的内心。耶稣在地上服侍，很明显的是要打破传统的宗教，他向一个单独一个人来谈道，一个道德不好的撒玛利亚妇人来谈道，他呼召马太的时候，马太是税吏，他马太请他到家里吃饭，请了一些都是罪人，但是耶稣在他们中间。耶稣在这个犹太人很重要的安息日，他治病赶鬼，而且圣殿对以色列人慢慢慢慢变成一个社交的地方，他把圣殿说这是一个祷告的殿，所以他处处的表现他破除人的传统，啊，转到了实体的聚会。其实我们现在想到，就是当我们开始转到实体聚会的时候，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我们当年在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礼拜天大家就过来了，都到一个地方来，好像我这个基督徒我的基督徒表现就表现在我礼拜天，很多人觉得说，哎，这个人每个礼拜天都来，就是一个好基督徒。那现在我们都在线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大会用众，所以有人在用众的时候，他那个视像都没有开，都没有关，哎，就看到他根本躺在床上，两脚一翘躺在床上，穿个睡衣。现在我们快要到实体聚会了，哎呀，我还要到这么远，还要开车去坐 bus 或者坐地铁，是我们对我们很大的一个考验。很大的一个考验，我们好像似乎已经懒惰成性。我们在线上聚会多舒服呢，坐在家里头，甚至于我可以一面吃中饭，一面吃早饭。但是现在我们到线上，到实体聚会，其实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考验，很大的一个考验。好，我们看15节到18节。生活上引起我们干渴，会在肉体的心灵上面表现出来。肉体的干渴是喝了以后还要再渴，而是短暂的满足。内心的干渴根源出于爱跟罪，内心的干渴是出于爱跟罪，这两者都是内心不满足是干渴的原因。耶稣内心不满足是受到爱的激励，他努力的去寻找接受爱的对象。当罪人接受上帝的爱的时候，他改变了他的生命，他的外在还是一样，但是他的心态完全改变，他悔改认罪，以至于慢慢的远离罪，成为圣洁，他整个 的思想完全的改变，虽然跟在以前的情况一样，但是他的想法，他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圣经约翰福音3章17节说，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他来的目的是让我们得救，改变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这个世界，否则的话我们的盼望很短啊，很短。这个世界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很短，我们的盼望是那永恒的，在天家的 永远的那个城，那个新天新地，耶稣基督跟上帝在那里是面对面，我们跟他相见。基督干渴爱人的心，最后驱使他走上恐怖的十字架，担当世人的罪。如此的行为是何等的高贵，那是爱最高的表现。这种爱深植在神的本性里头，因为神就是爱。相反的，撒玛利亚妇人内心的干渴不满足是出于罪，就好像圣经所说的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捆绑了他，使他永不满足的干渴。当妇人向耶稣说，你给我赐给我水喝的时候，耶稣立刻点出这个妇人的弱点，你去叫你的丈夫也来这里。啊，这个妇人讲了一句话，他用了一个所谓的 political correctness， 用一个这个政治正确的话来说，我没有丈夫。他是真的没有丈夫。但是耶稣也说，耶稣没有说你说谎，耶稣没有说，耶稣反倒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而且是真的。但是耶稣显然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女妇女的真相。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所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呢。耶稣为什么要点出这个妇人不可告人的事呢？显然这个不可告人的事情就是这个妇人单独一个人来井边打水的原因，这么远来打水，而且正中午打水，因为别人嘲笑他。其实这个是整个这个事件的这个关键点。像要在向慕道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关键点是要对方清楚认识他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一点最重要。不是说告诉他什么是罪，而且让他自己认识他就是一个罪人。这个事情是很不愉快的，没有人喜欢被人说你是一个罪人。我以前在三福的时候碰过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跟一个军法官跟他传福音，说是罪人，那我不这绝不承认，他绝不承认他有罪，他不承认他有罪。但是耶稣就在这个地方，耶稣是为我们担当罪而来的，所以要清楚的讲明什么叫做罪，就要比喻讲，就好像那个射箭不中靶一样，不及也是罪，过也是罪，就是那个一定要在那个地方，你做的不对就是罪，不管你做的有任何地方，你过跟不及都是罪。如果这一点上面没有讲清楚的话，信的人其实是枉然的。虽然我们不能够像耶稣一样能够知道人的内心，但是确实知道世人都犯了罪，对方必须要同意点头，我是一个罪人。我们在传福音上千万不要有凑人数的心态，得救是上帝的工作，跟我毫无关系，我不过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们传福音是因着神爱世人的感染，去爱还没有得救的事。这种爱的感染是由每日的灵修，借着神的话语跟神借着祷告的交通感染而来。所以每日的灵修，你以为就是每日灵修很 boring， 很 boring。我碰过有一个年轻的在德国的一个孩子，他说我要奉献，我说好啊，你奉献可以啊，我说我可以，我没有办法在你365天都在你旁边了，你要每天要有灵修，你怎么灵修呢？你灵修的时候写一个灵修笔记，你写以后写在这个电脑上，写在 Word 里头，每天给我，我就晓得你有灵修。结果过了一两年，过了两年。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讲，哎呀老师啊，这个很 boring 的，很这个没有趣。我就晓得他没有什么希望。他奉献也是没有不可能的事。果然他不奉献。每天早上在那个一个地方单独起来有灵修的时间。读圣经，读完以后默想，然后写一下灵修笔记。然后在那边花一点时间祷告，跟神亲近，晓得神今天一天要带你做什么，晓得神要引导你到哪个方向走，交托给神。所以我们的灵修不是一个很 觉得是一个 boring， 当你觉得是 boring 的时候，觉得是无味无趣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跟上帝就很近很远很远。所以我们每天的读经祷告，千万不要把读神的话语变成一种获得知识的来源，千万不要把它当作这个。更重要的是把神的话语活出来，天天的靠着读经，然后靠着祷告，把你的神的话语一点一点的活出来。先活在你的家人中间，慢慢一点一点的活出来，活出来。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不是他们不读圣经啊，他责备法利赛人不是他们不读圣经，他们其实读的圣经倒背如流，而是他们活不出来，活不出来。今天我们用这一段的话语来耶稣传福音的典范，来跟各位分享，也值得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他的传福音的方式啊。第一个，耶稣有四个步骤，请给我水喝。耶稣说，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喝我所赐的水就必永远不渴。最后这个妇人说，请把这个水赐给我。第一个，请给我水喝，是建立个人的关系，请你给我水喝。他没有说给我水喝，而是说请你给我水。第二个他也必早给你活水，这是恩典，这是恩典。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是信心，这是信心。这两个就是福音，恩典跟信心就是福音。最后一个，引导这个妇人说，请你把水给我，这是决志，这是决志。从耶稣和撒玛利亚夫人身上分别可以看出来心灵的干渴，他们心灵中间干渴分别是出于爱跟罪，爱和罪一样，会使我们唇干口燥，努力的去付出代价来满足；爱也罪一样，驱使我们去寻求解决之道。但是，因为爱的满足能够造福他人，所以爱的干渴是神圣的，是可以称赞的。是神所喜悦的，是大使命的动力。罪的干渴就好像吸毒、酗酒、沉醉在色情的刊物里面，永不得满足，最后沉沦到回籍、回家，毁掉自己，毁掉自己的家庭。因为爱的干渴，终日你给出去，你愿意给人家，造福他人。爱的来源是神本性的流露。而罪的干渴是终日的来取，我就是要，我要，我要，至终穷途末路，自毁己身。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这一点，主要谈到的就是传福音的动力就是爱，就是爱。这个爱在我们心里面燃烧的时候，这个传福音就一直可以做下去。如果这个传福音是一种我该要做的事情 ，obligation， 我不要必须做的事情，这个传福音就觉得很困难，也觉得说怎么好跟人家开口，怎么好跟人家开口。耶稣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说，请你给我水喝，因为那是很热的天气，很热的天气。特别是我们上个礼拜看了通灵王牧师以后，让我们有一点思想，让我们有一点思想。他跟他的妻子跟五个孩子为什么会到这个战乱的地方，被毁坏的地方，建立他们的家园，建立学校，办学校，办这个难民的居的住的地方，也买一块地来种蔬菜，因为那边的任何东西都贵得不得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为了爱，是上帝的旨意。当我们 CCGM 开始成立教会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哎呀我们这个地方要成立教会，是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头， 让我们能够愿意借助这个教会能够去爱别人，把福音传给别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蒙福。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我要帮助我们，只是求你的爱在我们心中激发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用你的爱去爱别人，不管是在传福音上面，在帮助人上面，在各方面有你的爱的激励，不是我们自己，不想到我们自己，求你帮助。谢谢主，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